这蔡国强和始祖鸟联合炸喜马拉雅山的事件啊，终于有了结论啊。昨天日喀则市的联合调查组公布了调查结果，这调查结果就说啊，整个这个事件过程中间造成了非常大的环境破坏啊，波及的草场面积有15亩，距离最近的那个冰川只有6公里，距离最近的水源那就更近了啊。
当时我在现场的时候好像就看到了4次燃放烟花，第一次是升龙，从山脚一直延续到山顶，第二次是天降彩虹，从山顶这边一直延续到小溪旁边，是这样的。第三次是游龙洗水，从小溪的旁边一直延续，这个有1400米左右，然后最后是在小溪旁边燃放了彩虹，颜色也是5颜6色的。
然后呢，现场遗留了很多垃圾、塑料啊，还有爆炸的装置物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原法，还有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法。那日喀则市的有关部门呢，对蔡国强的北京的工作室立案调查，那后续怎么处理咱还不知道呢，是不是把蔡国强给抓起来啊，咱也不清楚啊。那始祖鸟呢，要负责事后所有的生态修复的所有费用啊。对当地政府的官员，那问责也不含糊啊。江孜县的县委书记陈浩平直接免职立案调查，县长那叫多吉什么玩意儿，藏族人啊，也是直接撤职立案调查。还有这江孜县的这个常务的宣传部的副部长陈静，那也是直接撤职然后立案调查。还有县里的那几个副县长啊，公安局局长啊，也是直接免职立案调查。应该说蔡国强和始祖鸟啊，把江孜县、所有的县委县政府的官员差不多都给一窝端了。这个结果公布之后啊，应该说很多网民是非常赞同的，说你看对青藏高原的环境保护啊，那这东西要零容忍呐、然后呢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呢，那这个东西也不能这个罚酒三杯啊，你看这现在全都一窝灰了吗？但是我看完这个调查结论的时候，我有个疑问啊，要说啊，咱们国家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啊，很少有这么严厉的。你想想，那疫情期间，贵州大巴一架翻车死了10-20人，我们也没见到对政府官员问责啊。那长江上一艘船扣过来了，死了几百人，我们也没见到有这么严厉的问责啊。那现在蔡国强的这么一个烟花艺术展啊，惊扰了一些野生动物。破坏了15亩草场，结果这县长县委书记就都就地被撤职了。我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撤职和免职的区别啊，一般来说撤职就是调查这个过程中间直接认定你有责任。你就比如说在这个事件中间，我猜测啊，大概率他这当地的县长还有这个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是拿了蔡国强工作室的好处，所以就直接撤职。这撤职啊就是行政处罚啊。那县委书记呢是免职，免职对你立案处罚呢，就免职还不是行政处罚。然后呢要先调查你有没有其他问题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免职是有可能复职的，撤职就没希望的啊。那这么重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我说了，旁边那个地方死了那么多人的没事儿，这只不过把野生动物给惊扰了就直接撤职免职的，力度我从来没见过。为什么？我今天就来讲一讲为什么一个惊扰了野生动物的这么一个装置艺术展啊，会导致这么大的一个问责，这背后啊到底说明了什么啊。
5、4、3、2、1，点火。
不光看爆炸，也看大自然正在创作它的水彩作品。
首先让我们把时间回到9月16号。9月16号这天，蔡国强啊带着他的团队啊，在西藏的江孜县啊喜马拉雅山的一个余脉上啊，搞了一个白日焰火展。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白日焰火啊，这山底下绵延上的彩色的就是烟火一直往上燃烧，最后燃烧到了山顶上啊，五彩斑斓，确实是非常漂亮非常壮观啊。蔡国强呢现场呢也非常激动啊，他拿着这个话筒啊，在直播过程中直接进行讲解。
这是一条 盘旋的龙啊，震撼，金龙。我的手机里面有很多人在看直播，不断的给我发来，太震撼了，太了不起了，我的手机一直盖着我要说的话。这很新颖，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用水上烟花，本来这些烟花是要发射到水里面，沉下去几秒以后会浮起来，翻个身再向天发射，所以就会有水下那几秒的沉默期。水上烟花的闪烁既照亮了龙身的橙色，又让这条龙仿佛浑身金鳞闪耀。作品结束了，感谢牧民配合，也感谢聪明的动物们帮助，让我的点火线路畅通无阻，很感恩在场的大家。
但他这个烟火展之后，马上就受到了公众的质疑。这公众的质疑啊，就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很多藏族人就说，你这是对喜马拉雅山的亵渎啊。喜马拉雅山是什么山？在藏族人心目中间，那珠穆朗玛那是神山呐。你现在搞一条龙，你一条龙，彩色的龙，然后你在这山上炸来炸去的，啥意思啊？你这就是对喜马拉雅山的亵渎。我看到很多藏族人对这个非常愤怒，就是这一点啊。那很多内地的观众啊，对这个蔡国强呢也开始大加挞伐。他们呢主要从环保角度来讲啊，声讨蔡国强，说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啊，环境非常非常的脆弱啊，山地嘛，草原嘛，都非常非常的脆弱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你搞这种烟花艺术，又是炸又是搞这烟花的话，那不是对环境有巨大的破坏吗？那这种破坏环境啊，为了你的一个艺术，那你这其实就是一种对环境的犯罪啊。当然我看有些人也说啊，大家不要这么想，就是说这个环境没有那么脆弱，恢复起来很快，但主流声音是声讨蔡国强对环境的破坏。其实啊，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啊，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很多人没有说出来，但实际上这是背后主导的力量。就大家认为蔡国强啊所搞的这个艺术啊，实际上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崇拜。你想想喜马拉雅山是什么？喜马拉雅山是中国的圣山，虽然说他搞装置艺术这个地方只是喜马拉雅山的余脉啊，离那珠穆朗玛峰还远着呢啊，但是你这也是喜马拉雅山呢。你在喜马拉雅山搞一条龙，龙象征什么？龙不就象征中国的王权、神权、政府的权力吗？你政府的权力在喜马拉雅山上炸来炸去的，啥意思啊？这不就是你一贯所拥有的集体主义叙事、国家主义叙事的那一套逻辑吗？当然我不能这么讲，于是我就揪着你的这个环保这个地方拼命的搞你。我读解啊，当时公众有很多啊就这样的一种内心的想法不便讲出来，因为他们觉得蔡国强这些年一直跟中共合作，合作过之后所搞的这种宏大的艺术形式啊，都是向政府的权力谄媚，而这次更是如此，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找其他的理由啊对这个艺术家进行某种报复。那很快当地就受不了了，于是玉喀则赶紧成立调查组啊，结果现如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对蔡国强进行开闸处理。那么在我看来啊，这其实啊是公众跟一场艺术家之间的一种误读，也是公众利用这样一种环保的舆论呢对一个艺术家进行的报复。大家听我来解释一下这背后的逻辑啊。首先啊，我们认识一下蔡国强啊。蔡国强呢，他是1957年啊出生在中国的泉州一个小岛上啊。他自己呢是一个农民的子弟，据他自己讲呢，他上学的时候啊比较喜欢绘画，所以在刚上中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文革时期嘛，天天画那黑板报，黑板报他就天天在那里画那些大字报啊、宣传画啊，砸烂一切牛鬼蛇神呢，画的挺好。学校就把这黑板报承包给他了，他呢就天天搞一些那工农兵的绘画过来临摹啊，也没有老师啊，越画越好，所以他在学校里啊成为了一个风云人物啊。他家里啊对他这个爱好也特别支持，在家里专门给他搞了两个房间，让他做各种各样的绘画。他一开始是画黑板报，后来开始涉足画油画啊什么之类的。后来1981年的时候啊，哎，他就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 专门学这个舞台的布景，他没有去学美术，他学的是舞台布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后面的很多艺术创作啊，其实跟他当时学的这个专业有很大关系。但是啊，他在上学期间，他就开始迷上了什么呢？迷上了用火药爆炸来进行艺术创作，也就是1984年的时候。他就拿一些火药啊，在一些画稿的纸上啊爆炸，爆炸完了之后呢，所形成的这种曲线，他觉得特别有魅力。应该说，他是在无意之中闯入到了一个现代创作的艺术殿堂。但是当年呢，他还比较生涩啊。他1985年毕业之后呢，分到了体制内，那好像是他自己的创作也没有什么空间啊。所以在1986年的时候呢，他就到日本的筑波大学学习现代艺术，到日本来留学了。他在日本呢一待就待了将近十年，在这里啊认识自己的妻子，娶了一个日本的太太，还生了一个女儿啊。在日本期间啊，应该说是他的艺术创作相对逐渐成型的过程。那么他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啊，那是1995年，当时威尼斯的双年展，他把一艘从他的家乡泉州开过来的一个渔船啊开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他呢把这个整个这个行为啊命名为啊，就当年马可波罗遗失在中国的东西重新带回到威尼斯。这船上拉的是什么呢？拉的是啊一大包一大包的中药。当时这个行为艺术啊一下子震惊了很多现代艺术的这艺术家，觉得这个创意非常棒啊。还你比如说他后来创作了一幅作品呢，叫做草船借箭。这草船借箭也是在他们泉州那个地方海里啊出土，不能叫出土啊，叫出水的一艘沉没的渔船。这渔船底下都破洞了，他把这个渔船的形象啊上面一共插了3000支箭，这3000支箭啊在这船上密密麻麻的，起的名字就叫草船借箭。这船的顶上啊还插了一面五星红旗。这个艺术装置艺术啊，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很受震撼啊。因为这个草船借箭啊，既借鉴了中国《三国演义》的典故，同时呢，它还有很大的一个寓意啊，就是在那个草船借箭的底下，里头有一个破洞，还可以看到天花板，给人感觉这是一个破烂不堪的中华文明驶向西方过程中间遍体鳞伤的那种状态，真的是非常棒。但是蔡国强啊，他在国际的艺术界过程中间最大的艺术成就呢，实际上是烟花艺术。他呢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啊，叫白日焰火。大家都知道在国际上烟花不奇怪，你像我所在的日本定期都搞烟火展嘛，啊，日本全国各地啊每年都在搞啊。但是焰火展大家都知道一般都在晚上，要借助焰火本身的亮光所形成的色彩啊，哎，给人造成的一种视觉冲击。但是蔡国强不一样，蔡国强的这个烟火创作啊主要是在白天，白天的时候按说比较亮，焰火本身它不是特别醒目，它就靠这个焰火本身的多重色彩，哎，创造出来了一幅又一幅非常漂亮的非常具有艺术感的这个作品啊。比如说在日本他创作的樱花，就在日本的福岛县啊伊瓦基那个城市海边啊创造了樱花盛开的那个样子啊。那么他在这个艺术创作的过程中间呢，他实际上啊在这个过程里赢得了国际上的普遍的赞誉，获得了很多大奖啊。但是他真正出圈呢实际上是2008年。2008年大家都知道北京奥运会啊，北京奥运会张艺谋是总导演啊，然后就请这个蔡国强啊做这个烟花方面的总设计师。他当时呢就设计出来的当时给很多人造成了非常大的视觉冲击的大脚印，29个大脚印呢在北京的中轴线啊15公里的距离上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当时的鸟巢的这个赛场啊。那么当时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大脚印呢、啊、实际上既表现了人类的奥运历史的这个脚步啊，同时呢中国的官方叙事里就讲到了，那这也是中华文明啊从南面你看一步一个脚印跨越了北京的中轴线，跨越了天安门广场，跨越了故宫，最后走向鸟巢啊，那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吧从积贫积弱到走向强大的过程啊。所以当时的国家电视台也包括中国的主流媒体的叙事啊，更多的也都是从这个方面去解读，所以他就被定义为了中国的权力主义下的艺术家，跟张艺谋一样。那张艺谋当年大家都知道早年不是创造了很多艺术作品吗，活着啊什么之类的啊，后来呢后来就被官方清点 搞这个奥运会的创作。那么后来你要知道，重大的国家庆典啊，都是张艺谋来主导啊。那包括冬奥会是吧，包括那个国庆的晚会啊，张艺谋都已经变成了御用的这么一个盛典的总导演。而张艺谋呢也经常跟蔡国强合作啊，你包括前年的北京冬奥会，北京的冬奥会过程中间的焰火展，那也是蔡国强是总设计师啊。那大家都知道那个当时那个迎宾树天空打出来啊，那是蔡国强的作品啊。也包括国庆的这个焰火盛典也是蔡国庆指导， APEC 在中国杭州举办的时候，那张艺谋是总导演，这蔡国强呢也是焰火的总设计师啊。所以就给人感觉他就是跟中国的国家力量结合，哎，专门通过焰火这种盛大的这种所谓的宏大叙事的方式呢，来彰显中共的这种国家主义的力量。这是公众啊给蔡国强留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公众形象。但要我来讲啊，这其实啊是对蔡国强的一个误解。蔡国强这个艺术家在我看来，他绝对不是一个跟权力完全高度结合的，尤其是宣扬集体主义啊宏大主义的这么一个艺术家。我记得2017年这蔡国强啊去这个莫斯科搞过一个莫斯科的展览叫十月。这十月展览过程中间啊，这蔡国强啊有几幅作品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他那个展览的过程中啊，天花板上、啊、写了一行字，也是用他这个爆炸的艺术装置啊，用爆炸的焰火的方式写出来的啊，叫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是国际歌中间的两句歌词，但是他把这两句歌词打在天花板上，就走廊甬道的天花板上，你去走进这个展厅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压迫感。实际上这幅作品啊，它的暗含的意思啊，就是那种解放的口号本身形成了对人类人性的压制的那样一种荒诞的逻辑方面的冲突。在苏联这样一个经历了70年社会主义统治的国家里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一定会有非常强的共鸣。然后在他那个展览的大厅的入口那个地方是一片麦田，麦田中间呢是镰刀和斧头，镰刀和斧头很多人看不见嘛，天花板上他搞了一面镜子，这镜子啊和这下面的这个麦田形成了一种倒影的关系，你从上面看从下面看既是俯视又是仰视，给人感觉你置身其间又置身其外。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震撼。他当时在这个十月这个艺术展的时候，他当时还搞了一个创作理念，想在莫斯科的红场上搞一个爆炸的烟花展。这烟花展是什么呢？把那五星红旗打在这个东宫克里姆林宫的那个背景上啊。结果据说他这个展览的方案就被普京给否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他的这个艺术创作本身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反对这样的集体主义叙事的。而实际上他在中国搞的这几个被公众理解为像集体主义行注目礼的烟花创作展啊，实际上都是他跟宇宙对话的这个系列展中间的一部分。他这个跟宇宙进行对话的这个展览最早啊，它是起因于他在日本啊留学期间的想法啊。
ここで地球から宇宙に向かってはしご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好像是1988年、88年、89年啊，他在日本搞了第一个，就跟宇宙对话，叫《人类的家园》。当时也是在日本啊，多摩川这个地方搞了一个爆炸的方式，把一个帐篷给炸了。因为他出生在70年代，正是一个就是人类的文化多元碰撞的时代。那个时候关于外星人呢、关于宇宙啊，很多这种知识和观念不断的冲击的人，那个时代的人，我当时还有这个印象，我们当时订阅那个杂志叫飞碟探索嘛。实际上蔡国强深受那个时代的这个方面的影响，所以他后期的许多创作啊都在思考人类跟宇宙之间的关系。其实啊他这个大脚印呢、就是他这个与宇宙对话过程中间的第六号作品。他这个第六号作品呢也是1989年的时候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想法。他最早是希望在法德边境那个地方搞这个大脚印。这个大脚印呢就是法德之间不是有个边界吗，他一个脚印在左，一个脚印在右，一个脚印在法国，一个脚印在德国，这样光光光光光在空中啊就漫步。在漫步的过程中实际上就给人感觉他完全无视人类自己设定的规则，或者说你设定的边界的这样一种理念。 因为这是外星人到地球之后啊，所俯瞰地球所形成的人类的足迹。但是他这个当时这个设想啊，在法德边境那个地方就没有实施，没有实施的过程中间呢，他呢没有办法了。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张艺谋找到他要在奥运会搞这个盛典的时候，他把他当年这个创作理念给翻出来了。翻出来之后呢，就改造成了北京中轴线的29个大脚印。那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啊！所以在他的内心，我相信啊，他其实搞这个29个大脚印的时候啊，并没有对那个集体主义型注目礼的那种概念，但是被官方解读成了这样。这其实啊，也是艺术家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创作啊，本身啊，可能迫不得已进行的某种妥协。这个蔡国强啊，曾经说过一句话，他的这个作品呢，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啊，就是这个焰火爆炸，而在于他的作品不能成为艺术。但是啊，他们难以避免他的作品在出现之后被公众误解。他说他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不得不面对这种非议。应该说他的很多这种创作，由于涉及的环境因素啊，或者创作的这个东西啊，限制因素非常多，所以他从创意到实现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几十年。
你要是说我最享受的是什么，就是享受啊、我他妈的还能整这个家伙一直在整还在整。
你就比如说他那个作品天梯，天梯啊，他好像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啊就有了这个想法了。最开始想在英国搞，英国没搞成，后来想在上海搞，上海当时911完事之后啊呢管得也非常严，也没搞成。后来想在洛杉矶搞，洛杉矶也没批他。最后在2015年的时候，他是泉州人吗，他的奶奶已经百岁高龄了，他呢迫不及待的想为自己的奶奶百岁高龄搞成这样的一个天地装置艺术的这个典礼。他就跑到了他们泉州那个村子里，为他那个泉州村子400多个村民呢搞成了这个天梯。他这个天梯啊，其实啊确实也挺难搞的，6000多立方米的一个海气球啊，挂起来啊一个5吨重的梯子，在黎明中的黑暗中间啊，这个梯子里头啊绑的都是他那个焰火的装置，从底下开始燃烧，一点一点的打到天上去啊。
6 5 4 3 2 1 1 0点火3。
整个燃烧的过程大概是2分钟，但是你从远处看，如果不看这个上面悬浮的气球的话，然后它那个梯子在夜空中间都被隐没掉了，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一部梯子从地面一点一点的飞升，一直通向了宇宙。整个他这个创意啊，从开始有这个想法到2015年实现，差不多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那咱们说回他是升龙啊，这个作品啊，升龙的作品啊，实际上最早他是1989年就开始有了。1989年的时候啊，他当时跟着一批中国的艺术家到法国普罗旺斯啊山脚下的一个修道院里头啊，创作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呢，就是为昨天的中国的明天。
有黄永斌啊、陈真啊、古文达、杨杰昌、杨学明，哎，中国明天，魏道仪策划的展览。
这个展览的名字啊，每这些这个现代中国艺术家都从自己的角度来讲进行创作。他创作了什么呢？他就创作了这部升龙。升龙的草图啊，他当时啊在这个展览上展览了啊，就是当时法国的一座山，叫圣维多克山。这圣维多克山下面啊，他当时的创意就是这些焰火啊从底下开始燃烧，延绵在山脊上，一直燃烧到山顶。据说他自己讲啊，这个创意本身呢，就是为了刻画人类本身的这个作品呢、啊，跟大自然之间所形成的关系，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呢，它是非常非常的渺小的。同时也是为了致敬啊法国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塞尚。但是他这个想法呢，当地啊由于环保的因素，说担心山火，他那个地方刚刚燃烧了山火，就没有给他批，所以他当时的这个计划在法国就没有实施，只把他的一个草图啊给展示出来了。但是他这个计划当时已经被命名为就与宇宙对话的第2号作品。后来啊，他想到日本啊，在富士山搞， 因为富士山呢也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图腾嘛。结果日本好像也没批，说担心啊影响当地的环境啊。一直到2025年，他在中国的江孜县喜马拉雅这个地方呢，才把升龙这个作品算是彻底完成了。从1989年开始有这个设想，到2025年，你想想，这其实已经过去了差不多36年的时间了。所以你是说他1989年的时候就想着向国家主义集体主义致敬吗？显然不是啊，事实上就是他向外星人致敬的这个整个艺术创作过程中间的一部分，包括他为这个巴黎圣母院创作的一部作品叫黑光。巴黎圣母院不是着火了吗？着火之后他那个大的那个天花玻璃被烧成了黑色，他把那黑色的窗户的那个形象啊，通过爆炸的形式映衬在画布后面所形成的那种负片的感觉啊，非常非常的震撼。其实包括他那个在俄罗斯搞的那个十月展览中间还有一部作品，那部作品呢他就征集了俄罗斯啊100个家庭的人物肖像，他把他那个爆炸的方式搞成了负片的形象，形成了一个漫卷式的历史的长河，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所以我个人觉得这蔡国强啊本身呢他是一个挺了不起的现代艺术家，尤其是在现代艺术领域内啊，在中国这方面呢他应该说不但是水平差不多最高的，在国际艺术界也是备受人尊重的。但是呢他为了实现他的艺术作品呢，有的时候不得不借助国家盛典，不得不跟政府很多方面达成某种默契，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的作品本身就被一部分公众所误读了。那么公众啊，由于讨厌他这种国家主义叙事的被误读的感觉，于是就利用这种环保的因素呢，纠结着国家公权力对他的进行了一次报复。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对艺术家的创作还是要抱有一些宽容之心。虽然对环境本身的破坏我们都不赞成啊，包括他这次在这个喜马拉雅山那个创作啊，我觉得那垃圾就是应该拿走嘛。那还有一些那个火场地里头遗留的那些遗留物啊，这个确实不应该，应该罚款。但是你说就此就上纲上线到违反国家法律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有点过了。你去看他当时在意大利搞的一个展览，他当时在庞贝古城啊挖掘出来的一个斗兽场，角斗场里面，那是世界上历史最早的一个角斗场，他在那个角斗场里搞爆炸，把那当时的一些艺术作品的复制品放到那个地方就炸起来了，炸完之后所形成的那个效果啊，让人分不清是考古的艺术作品还是他的这个艺术作品。意大利人没有人提异议啊，那是意大利人的国宝级的地方啊，他就在国宝级的那个场地中间就直接开始搞爆炸啊，他在佛罗伦萨那个广场上搞的那个艺术创作在中国能搞成吗？我觉得也搞不成。所以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在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才能产生这种艺术家。如果你要是对这个艺术家本身抱有太苛刻的那样一种环境的话，就不太可能产生啊在国际上备受尊重的这个艺术作品，也包括艺术家。当然了，我看了这蔡国强也道歉了啊，这始祖鸟也道歉了，始祖鸟现在已经被人命名为炸三鸟了啊。但是啊，伴随着一个艺术家的前行，我个人觉得公众的误解啊，可能这也是艺术家一生啊难以释怀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啊。但不管怎么样，抱有一种更宽容的心态，对整个艺术家的成长环境无疑是更好的。我也希望蔡国强早日能够走出这次啊这事件的这个阴影啊，在今后的过程中间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蔡国强，你自己过来把这些垃圾捡走， 我们任何人可以看到你留下的这些罪证，但是不要帮他带走，不要给他处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蔡国强炸山的位置，央视已经来到了这里进行了采访，当时也是有上百名的这个藏族同胞清理了残留的这个垃圾，但是我来到了指挥部，发现了很多的蔡国强团队留下的这些垃圾，大量的这种绳子和木桩，看这里有很多的绳子，这一看就是运输物资的这个车辆在这里边陷车了，通过这种颠木棍的形式。抽过的烟、瓶子、可乐，而在这里面立着禁止吸烟的牌子，切割机的切割片，这应该是道具的始祖鸟道具的残骸，干果，大量的胶带，香烟的盒，烟头，这应该是包裹烟花的包装，还有无数的这种塑料碎片。